第二集。难道眼前小小的盲女能改变她尹大少爷的性格吗？那简直是笑话。虽然初次看见伏在地上纤细苍白的女子时，她没来由的心中一动，那又能说明什么？只不过是可怜她罢了。乔朵朵默默地在心里把她的话咀嚼了一下，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抛却家人，就是几个好友，她也不想让他们看到她现在狼狈的样子。那好，成交。我叫乔朵朵，乔是大乔小乔的乔，朵是花朵的朵。别看我只有高中毕业，但是我对诗词那叫一个喜欢，所以你不用见怪。先生，可否也把名字告诉我啊？乔朵朵咧嘴微笑，她忽然想开了，哭也一天，笑也一天，事情遇到了就要有解决的办法。他没理由为了一个不值得爱的渣男一蹶不振。尹浩，身旁男人的声音低沉冰冷，这女人的转变还真快，一看就像个没脑子的，这么一会儿就把那些深仇大恨忘得一干二净。他尹浩平生最讨厌肤浅的女人，看来他也不能面俗。听了他的回答，连走在后面的罗小远听了都不觉身体抖了抖，这气场足以把你冻成冰棍儿。罗小远真为这个盲女捏一把汗，这尹老大的人情哪那么容易还，到时还不拆你几斤骨头下来。可是乔朵朵却浑然未觉，她竟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也许放下一段感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他知道有时候会有如剥皮拆骨一般的疼，要不自己怎么就会一怒一悲变成一个瞎子，但是他准备笑着迎接这个挑战。身边的男人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说完话后竟然把手抽走了，并且加快了步子，任他没有凭靠差一点跌倒。乔朵朵也不恼，重新循着他的气息与脚步险险地扯上了他的衣袖，幸好前面的人没有太坚决的抗拒。鼻息间又飘来他身上清爽干净的味道，之前他抱着他时便是这样的味道充盈着鼻息之间，只是那时他正纠结着他的眼睛哭得伤心，所以并没有好好去品味。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乔朵朵不禁在脑海里细细地描摹着他的样子，是大眼睛高鼻梁，还是小眼睛单眼皮儿？嘴唇是厚的还是薄的？还别说，当他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那被人欺骗抛却的委屈与满眼黑暗的痛苦似乎也远离他了。乔朵朵，别再拽着我衣服了，上车。一声不高不低的命令自耳边传来，声音冷得让人瞬间打了个寒噤。乔朵朵不禁面上一红，自己拽的是够紧的了，好像差一点把人家袖子扯下来，不怪乎这声音咋听起来有隐隐的怒气呢。第二天还未起床，乔朵朵就被一声声的手机铃声震醒，凭着那恢复了一点点的光感加上手指的摸索，好容易才把正在充电的手机拿起来接听。乔朵朵，你到底哪里去了？难不成被人绑架了？我昨天找了你半天，怎么也找不到你的人影，电话也打不通，我都急疯了，差一点去报警。小严比平时高八度的声音自电话那端传来，报告领导，婚礼暂时取消，以后再行安排。我未被人绑架，理由是本姑娘姿色动容，却非倾国倾城，有一点积蓄，却只可兑现为两个闺中好友及本人见面一条，不能兑现成人民币， 无法满足劫匪一行人的贪婪目的。昨天手机没电了，现在本人毫发无损，请冯岩小姐放一千一万个心在肚子里。乔朵朵冲着话筒一口气说完，左手紧紧地攥着背角，心头的一抹痛轻轻划过。还可以贫嘴，看来取消婚约的事儿对你没构成太大的影响。我寻思着我们朵朵也没那么小心眼儿，就是婚礼延期也不至于伤心地躲起来。那就好，你不知道昨天下午我们那老处女上司又来了好几次的索命连环抠，催我赶紧回去。朵朵，对不起呀，我已经买好了票，先赶回 C 市看一看，等你这面一定下日子就立马召唤我，姐姐我是随叫随到，好不？冯岩知道乔朵朵没事儿，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那好，一言为定，定下日子肯定第一个通知你，你路上小心，注意安全。乔朵朵也故作轻松道。定下日子，乔朵朵自嘲的笑笑，感觉着嘴边的一丝丝苦味儿。25岁的他还有多久才能从这场劫难中走出去，迎接属于他的另一个好日子呢？接完冯岩的电话，乔朵朵分别给苏梅和燕子发了个信息，报了一下平安。此时正是农忙，结婚老家那面根本就没来人。身为农村姑娘，就是来这座城市都6年了，可是还是一样的摆脱不了自卑感。如果可以选择出身与家庭，她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蒙在鼓里让人家骗了。至于在有些事上，如果有妈妈在身边，也许会帮她拿拿主意。乔朵朵暗笑自己的矫情，这么多年不都过去了，因为从小没有妈妈，所以不管什么事都学着自己做，以给年迈的奶奶减轻负担。听奶奶说，从她9个月开始就一天到晚的趴在奶奶背上做饭做家务，奶奶从来都是一路背着她。她渐渐的长大一些，奶奶告诉她说她的妈妈早死了，可是从邻居闪烁的言辞中，他却发现似乎妈妈还活在这个世上，只不过当时因为某些事情与爸爸与家里闹了意见，一气之下便离婚了。再大一些，想要寻找妈妈的念头便越发的强烈，所以19岁高中毕业后，他便辞别了家人来到这座城市。他知道妈妈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房间里，不管他认不认他这个女儿，他也要找到她，问一问为什么当时要抛下她走掉。不是没有恨，但是他更多的是想要一个真相。一想起往事，乔朵朵不禁心里有些惆怅，哪个孩子又不渴望妈妈的一个怀抱呢？哪怕他已经25岁，就是他有一天35岁、45岁，他依旧有这样的一份情结。他伸出双手摸索着往卫生间的方向走，昨天服务生罗小远已经给他说了2遍卫生间的大概方位。他磕磕绊绊的，有时难免有时撞在哪里，幸好这是间客房，除了一张床就是卫生间。他尽量记下他曾走过的地方，以备这2天不会过多的麻烦别人。他知道此时大约是早上6点钟左右，也许一会儿有人过来。昨天尹浩吩咐过要人照顾他的起居，所以赶在别人来之前，他要把自己收拾得尽量看上去清爽干净。乔朵朵收拾了半天，才好容易把自己收拾停当，刚摸索着坐在床边，电话又响起来。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中，突兀的铃声着实把他吓了一跳。摸索着接起来，起初他以为是家里人打来的， 这段时间因为奶奶病得很严重，乔朵朵已经把这几年打工攒下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但是奶奶被诊断为肺癌，在家乡的市医院住院。不是因为这个，爸爸也不会着急火燎的要她结婚，说虽然她是个女孩，也算是给家里冲喜，没准奶奶会好起来。其实乔朵朵压根儿不信，但是最后还是应允了。朵朵，你还好吗？电话里的男生如此的熟悉，在两天前他乔朵朵还幻想着和这个声音的主人天长地久。乔朵朵一阵恍惚，接着马上镇定下来。朵朵，你千万不要急着撂电话，先听我把话说完。对方知道他下一步的意图，赶忙说道。乔朵朵心中憋着一口闷气，如果不是因为眼睛看不到，这个号码压根儿他就不会接起来。他没有挂断，但是他也不准备出声，静静地听电话另一端的自说自话，看看他到底还要耍出多少个花样。朵朵，对不起，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你不会原谅我，我这辈子也许也不配得到你的原谅，毕竟是我伤你太深。孟斌声音低低的，听上去像是真正的忏悔。乔朵朵此时甚至想要笑出来，真是笑话一般，难道三年的感情就换来一句对不起？他不想跟这个人过多的纠缠，以前就知道他这个人有一些优柔寡断，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倒是前所未有的果断。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准备抛下他，只是他还在傻傻地做着他的春秋大梦。无怪乎人家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乔朵朵在心中暗骂自己，她岂止是零，她整个就是一个负数。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没什么事，我挂了。乔朵朵道，她不想因为她又勾起她绵绵不绝的伤心事，那样她的眼睛也许真的就会彻底瞎掉。好好，朵朵，我不说这个，我打这个电话只是想告诉你，美嘉，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的哥哥正在四处打听你的下落，要给她的妹妹要个说法，可能会是一些精神及医药费方面的赔偿。她说两天之内找不到你，她就会报警，让警察来处理。你赶紧躲一躲，或者想想办法。还有，孟斌说到这里，有短暂的停顿，好像下面的话很难说出口的样子。你尽管说，我没事儿。乔朵朵冷冷地答道，以前她在他面前的温柔细致，她是一点儿也不想再接受。如果她考虑她的感受，就不会有昨天的一幕，也不会有现在的盲女乔朵朵。我爸爸知道了我给你拿的50000块钱，死活追着我，让我从你那里拿回来。朵朵，你别着急，我虽然这段时间操办婚礼手头有点紧，但是我会找朋友借一借，争取把钱凑够，先把我爸那面摆平。谢谢你的好心，孟斌，这两件事谢谢你提醒我，我会尽快把钱凑够还给你们。你大可以放心，你的钱我绝对不会再拿一分。那50000块钱虽然是顶着彩礼的名号从你那里拿的，但要不是奶奶病情加重把钱用掉了，昨天我当场就会甩给你。乔朵朵说着，尽量压制着心中翻涌起的怒意，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那朵朵，你保重，他们还在等我，我先挂了。孟斌诺诺地说道。乔朵朵飞快地挂断手机，重重地把手机扔到一边，缓缓地压下胸中的不适。5年前的乔朵朵作为物流公司的一名内部会计， 从原来连存折都没见过几次的小菜鸟，到掌握公司的系统应用，各种表格的处理，各式单据整理反馈，资金财务的核对审查，凭着他自己不服输的性格，勤钻研，爱讨教，硬是在两年之内让他做到了内部财务主管的位置。考下上岗证的同时，又拿下了个初级会计证。在他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爱情也悄然来临。运营部的经理高大帅气的孟斌走进了他的生活。孟斌家在本市，家境殷实，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自己也是在本市最好的大学出来的高材生，但是他却独独被像一株向日葵般倔强的乔朵朵吸引。那些甜蜜已经成为过去，乔朵朵狠狠地甩了甩头，忘掉过去吧，重新开始。可是重新开始又是多么的不容易。三个月之前，他辞掉了干了五年的工作，本打算用手里的积蓄开一家蛋糕店，这样他能赚得多一些，想象着以后在这里买一套房子，把奶奶接过来养老。开蛋糕房也是他从小的一个夙愿，他不止一次地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烘焙和裱花的技艺。从小他就渴望过一种恬淡的生活，从自己手中成型的各式糕点，各种花色一应俱全，现磨的咖啡醇香厚重，白色的鲜奶在他如灵巧的手中如变魔术一般的变成各式各样的花朵与动物，然后安静地看着来店里的人们陶醉的表情，那便是一种最恬淡充盈的生活。而现在奶奶的一场大病破坏了他原有的计划，而昨天的一场婚礼又差一点击垮了他全部的生活斗志。现在他只是一个盲女，被人追赶，一无所有，寄居在别人的地盘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赶得流落街头。他不禁想起初来城市的头一年，那是无助彷徨，看着城市的高楼大厦，一次次的感受如钢筋水泥般冰冷的人情。而在他终于用他的真诚打动了这座城市，在艰难的搏击中杀出一条血路，用自己的汗水与泪水建起一座堡垒时，一夕之间他却发现这堡垒竟然如海市蜃楼一般的轻巧飘渺，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他现在的境遇甚至比六年前还要衰，毕竟那时他的眼睛还是好的，他还有斗志，而此时他像一只斗败的蛐蛐，弄得遍体鳞伤，蹲在角落里独自舔舐伤口。乔朵朵瞪着茫然的大眼睛看着前面，就像一个走在沙漠里的人，周围遍布黄沙，而他却干渴的再也走不动一步，躺下去是死，往回走回不去，往前走也许还会有一丝生机。这个濒死的人忽然一拍脑袋，就像是发现水壶里还能倒出足够喝两大口的水一样，他竟然咧开嘴笑了，虽然这笑有一丝苦涩。我可以求那个说话声音冷冷的男人，是他救下的我，他也许会答应借钱给我，好人做到底吗？小盲女乔朵朵喃喃地自我安慰道。听到外面有开门的声音，乔朵朵才从她的冥思中清醒过来，她本以为是罗小远来给她送早饭，结果却是几个人的脚步一起走进来，为首的高个子正是宋伟家的哥哥。你就是乔朵朵，就是你用玻璃杯差一点把妹妹的眼睛砸瞎，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宋宁开口就质问道。